您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加达 Radio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评论的主题是冬届 Telegram 软件。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信息通信部自7月14日正式冻结 Telegram 短消息应用程序。这种软件基层被恐怖分子经常使用，从来没有被跟踪沟通。 Telegram Messenger 或是 Telegram 短消息是一个跨平台的即时通信软件，它的客户端是只有即开放源代码软件，但是它的服务器是专有软件，使用者可以相互交换加密与直接广的信息，以及相片、影片、文件、集卷所有的档案类型。他在2013年由 Pavel Durov 和 Nikolai Durov 正式启用，作为开放式服务，可以供 Android、iOS、Windows 和 Ubuntu 的使用。电报或者 Telegram 还可以通过网站访问的判断。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果断的措施虽然是非常合理的。根据信息通信部长 Rudi Antara， 因为在 Telegram 软件被发现有17000有关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页面，其中邀请制造核弹并加入了一个恐怖组织。Durov 本身刚刚公布了登记，并解释在此期间曾与印度尼西亚方无转的声明。Pavel Durov 承认信息和通信部确实已经多次与他们联系，但后来 Telegram 方面反应慢，现在他提供了多种措施来解决。实际上在 Telegram 有很多恐怖主义有关轨道，但是每个月 Durov 曾有7000封公开轨道 ISIS 的和公布在 ISIS Watch 名单。俄罗斯政府几次愿望冻结 Telegram 服务，其中就是在 St. Petersburg 发现爆炸事件，他们发现 Telegram 成为轰炸及通信工具的证据。在另一方面，政府冻结 Telegram 的措施引起印度尼西亚 Telegram 用户的反应，其中之一是通过体位消除冻结 Telegram 聊天的软件的呈请书，是给信息和通信部提出的。直到周日下午，该呈请书已经有15000多人签署的，还是有9000个签名，已得到25000个签名。印度尼西亚政府冻结实现经常被恐怖分子发动行动网站和应用程序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决定，特别是当政府在紧锣密鼓发动反恐战争。然而可以考虑的印象，尤其是对不都使用互联网的应用，尤其是损害国家安全的用户。评论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